several years ago when I was a freshman at college, fraternities or sororities, what they have are societies. Basically, very similar, but at Bob Jones, you have a group of guys in this guy society, girls and girl society. And this is a place to get together, to fellowship, to meet new people. And on every Friday, they would have the society meeting. So there'd be a short challenge. And my freshman year, there was a guy who got up and gave a challenge for us that really has stuck in my mind since 2007. And I've been wanting to write a sermon on it, and I never got around to it, just didn't have time, that kind of thing. So when Pastor Wright told me that he was going to be gone for this weekend, I was like, a great opportunity.
Pastor Wright, 这个星期是度假.
The challenge that he gave there, just, again, it stuck in my mind. And
他曾经给我的这样一个挑战，让我们像耶稣那样生活的一个题目。在天的父，感谢你给我们的爱，你们对我们的慈善，让我们生活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团契，我们可以自由的赞颂你。我们求你的信息对我们能够照照的明显。年轻的人呢，有一个很这样的自信，就是说对自己的精神。当他们在跳水的时候，比如说在打秋千的时候，当男孩子用这个树枝打架的时候，他们不会考虑很多这个后果。在我小时候，我在玩这个秋千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游得很高，然后从秋千上荡下去，但我从来不会想这里面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危险，因为当时小时候可能预见不到这样的危险。但我们在小时候的时候，我们会用这些树枝啊，小孩子打仗，男孩子有时候把这个些木棍当成枪一样，像我们每个人像这个士兵一样打仗。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有一次呢，我用这个树棍呢就扔了出去，然后这个小棍呢就打到他的脚，然后那个树棍就打到他的脚上了，然后就留在他的鞋里面了一小块。当我们在年纪渐长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就会变得一点点自负。我发现的是，很多时候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有些年轻的基督徒，他们学习了上帝的话语，他们刚学习了之后会马上有很多的信心，他们想我现在和神走近了，那么我的生命呢就会一片光明。但是在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时候，有这样，有时候会有这样一个比较危险的思想状态。我们想我们虽然不是完美，但我们也是可以说得过去了。我们有时候会我们设定一个人为的标准，就是说世人一个普遍的标准。有这样一个年轻的基督徒，他们想我们虽然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么今天我们看这个保罗。末了也显给我，我如同未残疾的人一样。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我不被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那么我给你一个简要的介绍。保罗他最开始的名字叫扫罗， 那么他年轻的时候孩子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么他是一个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一个啊家境优渥的一个家庭。那么家里面会遵从很多基督犹太人的习惯。那么法利赛人呢，在全境400年之后呢，突然兴起了。法利赛人呢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经常去挑剔别的人，以保证呢他们是最遵守这些律法的人，所以他们对其他的人呢都是斤斤计较。从来不放过一个机会去指责其他的人，但是但凡他们发现其他的人没有这个100%的遵守律法。我做了一点点的调查。他是基督教里面一个很权威式的人物，有很好的教育。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对这个旧约的律法是很熟悉的。我们不知道扫罗怎么样。
But however it started, he was the one that the Jewish people said, all right, you are so devout, you understand the law, you understand the requirements, you're going to be the one that does this. The persecutor of the church there.
我们不知道这个具体的起源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扫罗开始的时候，成年以后呢，他就开始成为破坏基督徒的人。有可能是他出于自愿，也可能是说他的这些朋友同僚选定他，但在他的早年的时候呢，是很积极于迫害基督徒的。在他在主后34年的时候，他变成了基督徒。他见到了一个异象。他最后声称呢是基督耶稣自己把他带到了神的面前，然后他自称为使徒。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家谱。他生长在一个家境优越的犹太人家庭，然后早年的时候积极于迫害基督徒，最后被神拯救而归主名下，开始积极的为主奔走传播福音。他成为了很多教会的这个父。那么他是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位使徒。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那么我们看咱第8节。
What is happening here? The Corinthians are struggling with the fact that was Christ deity? Was he God?
那么哥林多教会的人呢，并不在有一些不明白，就是说耶稣到底他的神性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保罗声称说，我见到耶稣了，我见到神了。当他在归主面前，他犯了罪，他自称我是使徒中最小的，我不被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迫害神的教会。他是最小的，然后被主拯救了。 他。
And so we see that Paul labels himself as unworthy to be called an apostle.
然后他认为自己不配称为使徒。
It's almost as he's looking at saying, "Yes, I am an
apostle." 他这样认为。
Not really that worthy. I'm the least of the apostles.
他说我是使徒，但是我却是这个使徒中最小的，我是几乎不配成为一个真正使徒的。那么我是这个使徒中垫脚的这个位置。第九节我们看，我原始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迫害神的教会。那么保罗有很多负担，他在早年的时候迫害基督徒是很严重的，可能把很多他的朋友基督徒的朋友送到监狱里，甚至有些人被杀害了。那么他知道自己这样的罪孽是有多深重，所以他觉得自己在这个使徒中是最为渺小的。那我们看看这个政府系统，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有总统，然后下面有议会，然后有内阁。但如果你是一个内阁成员的话，比如说我是一个交通部的一个内阁成员，我不是一个议员。他有一个很高的职位那么他现在变得非常谦卑了，他现在这样谦卑说自己是使徒中最小的。在他写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作为基督徒大概有20年的时间。对我来说，他被感动了。他现在变得已经非常谦卑，把自己放在一个最低的位置上。我虽然被拯救了，他很明白神在他身上的作为。他是基督徒中最小的，地位最卑微的，他是这样给自己定位的。在主后34年，我是使徒中最小的。那么根据神的标准来说，那么我是最小的，但是我在这个基督徒中也是最小的。在腓立比书中，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明白只有在神的手中他被使用了。
And so he's saying here, don't just do good things because I'm there. Do it because
不是说仅仅做好事，因为神在那里。
Do not compare yourselves to me. Do not do it. I'm the least of the saints here. Don't compare yourselves. Compare yourselves to God.
他经常劝这些其他教会中的人说，不要跟我比较。他说我是这个使徒中最小的，你们要做的时候呢，一定要以神的标准为准，而不是说我虽然是一个使徒，但我是使徒中最小的。那么他就是说强调他自己的地位的卑微。那我想基督他认为我是信实的，他把他自己看作最小的使徒，他认为自己是罪魁。他说我是一个亵渎神的人，我们是一个最大的罪魁。虽然他被拯救了，但他的负担依然存在。他说我是罪魁，我是罪者中最大的罪魁。他曾经对这些基督徒使用过很暴力的手段去迫害他们。当基督，但我们会不会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拯救？当我们被拯救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很多人很年轻，有的人年纪大一些。当我们在被拯救的时候，这个拯救的过程是一样的。他说我就是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那么他作为基督徒三十多年了，我们有一个神的标准，这是我们在的地方。那么在一般的基督徒，当他们在成长的时候，生活的时候，当他们在学习更多的神的语言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和神走得越来越近。无论我们做什么，虽然比如说减肥健身，我们都有一个目标在那里。但在保罗逐渐成熟的时候，他把他自己看作不是说他做过什么，他是这样的谦卑，他总是认为自己做的一直没有达到神的标准。他经常会这样的责问自己，我还有多远的路要走去更接近神的标准。作为一个青少年，青少年需要很多条规啊，去规范他们的行为。
believe that Christ likeness, we need to move further there to become like him. But to realize,
所以我们如果注目神的时候，就会知道我们需要遵守这些纪律。当我们在听一些宣教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豁然开朗的感觉，就是说哦，我还差的这么多，我还有这么多需要去做。就是说我们在生命中有一些地方我们把它整理好了，但是突然发现我们在另一些方面又出现麻烦了。保罗总是想他和这个神的标准之间的这个距离总是无法弥合的。就是说我们做一般事情的时候有一个目标，我们在努力的时候会逐渐接近这个目标，但是保罗总是觉得自己对离这个神的标准总是越来越远，所以他永无止境的去追求实现这个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目标。我们应该这样，我们理所应当的去活出这个耶稣基督的样式来。那么最理想的是，我们不是从一个非信徒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全力以赴去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我们不能够凭一己之力去实现这个。那么他认识到，提摩太书第一。我们是神把我放在这个传教士的位置上。提摩太前书。他说这是神给他的这个负担，让他去传播福音。在我的生命中，当我们奋力前行的时候，当我们逐渐接近我们目标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四处去看一下，想哎，我现在做的不错，我是已经，我们会想，我们可能会就会在某一个阶段会止步不行了，就会想我已经很接近这个耶稣基督。但是保罗却从来没有停止这种追求。这仅仅是我这个今天这个讲解的一个开始部分。那么十字架在我的心中到底有多少的分量？几个星期前我们讲过这样的题目。那么十字架到底意味着什么？在这个福音中，我们有四福音介绍这个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几个星期前，有一个传讲人，他有一个钉子，就是钉耶稣的这样，钉在十字架上的钉子的一个复制品。他这样敲，用这个钉子敲这个桌子。在这之前，那么耶稣想拯救的这些人的实际上是犹太人，是每一个人，包括那些去迫害他杀害他的人。那么耶稣作为人来讲，他人性的方面是一个顺服的人。他知道 他知道这会在他的肉体上造成极大的痛苦，也会在他的精神上造成极大的痛苦，但是他一样是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他让这件事情让这些有罪的人去杀害了他，这些他需要他将要去拯救的这些人在他的身上犯了罪。那么这个人还有那鞭子，就是施行他这个鞭子上呢会有这些小石块，一个小玻璃碎片去惩罚这个犯人的一种刑具。那么当时的罗马人，当时的犹太人并不知道耶稣是谁，他们打了他39次，不是说每一鞭只有一下，因为鞭子上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硬的东西。我们看到他被打的时候皮开肉绽，那么他当时还背着他的十字架。他被这样残忍的虐待，这个十字架重有200磅以上，他一个人背着，他为什么这么做？当我讲，这个钉子实际上不是从他的掌心穿过的，而是从他的这个手腕穿过的。我们知道这个手人的腕部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静脉，那么被伤害了之后会很疼。那么这个有一根神经它被伤害的时候非常疼，那么这个钉子就恰恰从这个神经上面打过。当这些罗马人在钉死他们的敌人的时候他是让他这些敌人延长他们这个受苦的时间。那么耶稣是把全世界的罪都放在了他自己的肩上，那么他周围的人在嘲笑他，他说叫你的天使耶稣可以叫10000000个天使过来来摧毁这个世界，来把他自己救上天堂，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在最黑暗的时候耶稣哭了，他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他把我们的罪全部揽下了，每一个罪恶的想法，每一个罪恶的阴谋，每一个罪恶的行为，他全部承担下来。他承担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把永生给了我们。他为什么这么做？有人这样问我，为什么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和神的这种契约，这种团契可以重新充满活力。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他被埋葬了。那么在第三天的时候奇迹出现了，他复活了。 那么耶稣复活升天了。在所有的宗教中，我只有我们可以自豪地宣称我们的神是一位活着的真神。他在我的右手边，他被虐待了，他流血了，他所有的这些受苦受难都是为了我们。因为耶稣做了这些，所以我们才有了永生，这是一个代价。我们大多数人都被拯救了。为什么我们庆祝独立日？因为这是我们国家成立的日子，这是一个美国的节日，独立日。我们的拯救，我们必须这样记住。有一位牧师，他看到这些观众，他说我的儿子26岁，他说我不会把我的儿子献给你们。他说作为人，我们没有人会愿意把自己的儿子献给别人去拯救别人。那么神把他的自己的独子献给了我们，他把他的儿子献给了什么样的人？不单单是一般的人，而还是那些憎恨他们的人，迫害他们的人。那么这是让我最深感于心的一件事。我对此毫无怀疑。比如说，假如说我能够兴起一个人类一个支派，但是呢，这个结果这个民族呢，结果是弃我而去，矛头转向了我，那么反戈而击对我，那么我很难再对他们继续仁慈下去。那么这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讲，我们必须经历十字架之路。我们不能和我们周围的人去比，我们必须仰望十字架。那耶稣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需要的不是一般的人，不是一般的物品。他可以作为我们的中保，作为我们和神之间沟通的桥梁。那么十字架对于一个新的信徒来说是一个多么充满意义的一件事情。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时候让我们兴奋的东西，但时间长了之后就会渐渐失去它的光泽，我们变得司空见惯，而视而不见了。没有神，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必须把十字架放在我们的心中，每一天。今天的这个信息不单单是给 归主已久的人，那么每一位信徒都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像有的时候我想我自己可是我的思绪会飘逸起来。我们有时候在做白日梦的时候，我们这个思绪在凌乱的时候，我们应该整理我们的这个心绪，经常让它想起我们心中的十字架，因为这个十字架对我们来说这是十分的宝贵。那么耶稣说，失去你的十字架，跟从我。那么十字架是一个刑具。那么我们今天戴着项链，戴着各样的饰品。那么有的人这个项链上有一个十字架来表明自己的信仰。那么今天有的人可能会用一些现代的刑具，比如说一个电椅来作为刑具。我们要做这样的准备，时时刻刻每一天为神为主而献身。我曾经说作为活祭，活祭比如说我们用动物的时候，那么动物当然不会喜欢，他们有时候会逃掉。作为基督徒，我们每一天必须要主动的献上自己。为什么这么做？我们爱我们的神，因为首先神爱我们。让我们祈祷。再见的父，我们今天的心神都满满的充满，我感谢你将你的独子献上为我们，你这样的爱我们，你今天我们愿意纪念这件事情，我们把这个福音放在我们的心中，每一天默念。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会想起你曾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为我们，为了我们。当我们听这首音乐的时候。